罗马书系列讲到86。谁是以色列人？罗马书9:4-5。韦保罗牧师2014年12月14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7日。各位早安。请翻到你们的圣经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今天要特别聚焦于第四和第五节，但为了保持上下文的连贯性，我们将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在天上的父啊，圣经中屡次提到以色列，显明你要我们对以色列的意义，你百姓的身份，成为约民之子意味着什么，有清楚的认识。我们祈求，当我们今天早上查考你的话语时，你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明白成为真以色列人、真约民的含义，明白你所赋予你子民的角色，以及我们当如何信靠你和你所启示的一切。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很容易怀旧的人。我常常感情泛滥，看电影也好，即便是一些有些傻的片子，孩子们看到我眼角泛泪，总要打趣我一番。我记得有一次走在我童年母校赫莫萨海滩的那所小学里，那所学校后来被拆掉了，但我在里面走着，聆听那熟悉的回声，嗅到那熟悉的气味，心中充满回忆。我家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块来自高中体育馆的看台板条，上面刻着我的名字。那块看台在体育馆被拆除时让我带走。很有意思，当年我还是学生时名字就在那里，后来我又成了那所学校的老师，有人指着他说，你当老师时刻上去的吧。我回答，那不是我当老师的时候刻的。我们教会有位成员也来自那所高中，后来成了该校的教练。就在几周前，他们赢得了学校历史上的第一个州冠军，女子排球。我总得想办法把这件事塞进讲道理。40年前，这项运动才刚起步，而我正是那时候在场的人。想到这个项目的发展，那些教练和球员们，我总是感到欣慰。不久前，我走进赫莫萨海滩第三街上的一栋建筑，那是我7岁那年自己一人去参加教会的地方。我在那里聚会整整一年。虽然那座建筑如今已不再是教会，但依然矗立。我走进去，努力回想自己当年坐在哪里，又走去寻找那间我7岁时上课的教室。我记得我当时心里想，那位主日学老师，一位年迈的姐妹，用小砧板教我们圣经故事。我想他现在大概已经在荣耀里了吧。若他知道我如今仍然持守信仰，也许会感到十分受鼓舞。或许这一切正是他服侍结果的延续。我也记得自己走进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情景。那座建筑宏伟壮丽，令人惊叹，不知你是否去过。我站在里面时，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是对其建筑美的赞叹，另一方面却是对它背后复杂的神学错误与历史悲剧的痛心。更不用说其中的偶像崇拜。当你身处其中，环顾四周，你会想，过去这400-500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随后，我来到了哥林多。站在一个被指认是保罗讲道过的小小讲台上， 心中浮现出那种与巨大教堂形成强烈对比的感觉。这类经历常常深深打动我。我也十分期待一部电影上映，是关于路易斯·赞佩里尼事迹的《坚不可摧》。我曾有幸认识他几面，因此对电影格外期待。不久前，我还开车经过他童年居住的房子，就在格兰美西街上。我望着那座房子，想象他小时候在哪玩耍的样子。我是个怀旧的人，但我要说，所有这些回忆和情感都远远比不上使徒保罗当年面对他昔日宗教共同体的心情。保罗眼看以色列人那段丰富荣耀的属灵历史是如何沦为形式和迷失，他心中必定激荡难平。他看着自己的同胞骨肉之亲，那个他曾深度参与的宗教系统，感受必定复杂万分。我们知道保罗曾是法利赛人，是虔诚的犹太人。他在悔改之前向教会口吐威吓凶杀之言，使徒行传九章。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有一道光从天上照下，使他三日失明，神亲自使他瞎眼。后来那位敬虔的亚拿尼亚找到了他，为他按手祷告，使他复明，并且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经上说，好像有鳞片掉下，他得以重见光明，更准确地说，是的，着了真正的属灵光照。你是否曾想过，那对他而言该是怎样震撼的经历？那既是极大的喜乐，也是极深的震撼。我们若思想扫罗转变为保罗的经历，会发现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属灵、心理和情感上的重塑。他对自己罪恶的深度有了清晰的认识，对神恩典的高度也有了深刻的领悟。他不再依靠自己的义，只为得着基督的义，正如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所说，为要得着基督复活的大能，也愿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而这转变之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对自己所成长的宗教有了帕子街区的真正认识。保罗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宗教，甚至不是第一次接触真宗教，他从小就在其中长大。他是正统的以色列人，自幼受教于律法之下。他是在真宗教的外壳中长大的。我说外壳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的犹太教已成为一种属灵的陷阱。他的宗教背景是极为显赫的，正如腓立比书三章五节所言，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是以色列族便雅悯之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保罗并非出身于那些公开离弃真宗教的群体，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外邦人，他们是自称神的百姓的以色列人。你可以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而那救恩的能力正是在基督里。原本那些宗教制度、敬拜礼仪本是为了启示弥赛亚的位格与工作，却反而成了阻碍。讽刺至极，神设立这些制度是为要向他的百姓显明他守约的信实，然而这些外在形式却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因为他们爱上了影，爱上了预表。他们迷恋于那些指向基督的事物，反倒弃绝了本体的基督。这就好比你深爱着你配偶的照片，在他们远行时每日凝望，而当他们归来时，你却仍然只想拥抱那张照片。我走进圣彼得大教堂时的复杂情感，若乘以千倍，大概就能贴近保罗当年面对自己旧日宗教群体的心情了。你可以想象中世纪的普通百姓踏入那样的教堂，会忍不住心想，若神在地上有住处，那必定就是这里。然而若你了解那座建筑的历史，用贩卖赎罪券换来资金，其中的各种滥权与误导，你就会感到痛心与挣扎。 作为一个新教徒，我在那儿感到哀伤。而保罗所经历的，恐怕是这一切的万倍。他走在犹太人的会堂、社区、宗教系统中，看见这些人曾被神从万民中拣选出来，成为神的子民。正如《申命记》七章六至七节所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你知道，我们可能在进入某些宗教机构时感到挫败，看到他们舍弃了真正的信息，转而追求别的东西。我们可能走进去，一边摇头，一边心想，这地方到底怎么了？回家后还会向别人抱怨，说那教会该不该叫教会，等等。这些评断可能并非毫无根据。但对于保罗来说，他看到自己的同胞、骨肉之亲，在那空洞无实的宗教中行走，在神所赐的丰富属灵遗产中毫无知觉，那对他而言带来的却是持续不断的忧伤。这些人行走在如此神圣丰盛的属灵传统中，却完全不明白其中的意义，而因他们弃绝真理，爱那宗教的形式，过于爱那一切所指向的主，他们正一步步走向灭亡。他们就像一群孩子被赐予一份无价的礼物，却只愿意玩那礼物的包装盒。因此，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四至五节提到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也是他们的。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在保罗心中，他们的地位是何等尊贵，他们是以色列人。接下来的几章将更详细地展开按肉体为以色列人的先知角色。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想探讨这些内容了，我们会深入查考这些。但在此，我们先指出一个事实，历史上对以色列人的极端态度，无论是极端敌视还是极端高抬，都各有其错误之处。以色列人不应被看作是独特地敌对基督和基督徒的一群人，但他们若仍在基督之外，也不应被误认为是神特别的恩典产业。这两种极端理解都是错误的。一方面，有人特别仇视犹太人，这显然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即使犹太人不信耶稣，他们仍是神特别的选民，这同样是对圣经真理的扭曲。我们不能把历史上的以色列人与那些在耶稣时代密谋杀害他的法利赛人完全画上等号。正如我们不会将当代的意大利人视为尼禄的继承人一般，不能因为出身就将某人归类于某种邪恶身份。我们也不应把以色列人妖魔化为某种特别的反派群体，正如有些人曾这样做那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对任何特定族群灌输虚假的安全感，仿佛他们因血统的缘故在神面前有特别的地位。这绝非圣经的教导。他们是以色列人，某种意义上如同教会的旧约形态。雅各曾为以法莲和马拿西祷告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创世纪48章16节。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名字源自雅各，保罗称他们为以色列人，接着就开始列举他们的属灵特权。以色列人，他们得着那儿子的名分，在保罗所列的属灵福气中，首先提到的便是得儿子的名分、收养的身份。人们常常带着轻蔑的眼光看待旧约， 好像旧约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好像神在旧约中不必要的严厉，好像旧约制度本身有问题。许多信徒读旧约时，仿佛只等着快点进入新约，好从那充满血腥、愤怒、灾难与阴谋的世界，转进一个更容易理解、更充满爱的时代。但我要说，旧约并没有错。旧约的律法没有错，献祭制度没有错，祭司职任和敬拜礼仪也没有错。这一切都是神今自详尽安排的，结构完备，意义深远。保罗的同胞按肉体陷入属灵的黑暗，并不是因为神给了他们一个失败的宗教系统，不是神把他们放在一个无解的游戏里，看他们能不能通关。事实上，加尔文曾指出，不敬虔的人虽滥用神的恩赐，却无法因此玷污神所设立之事物的美善，那些制度始终配得赞美与敬仰。只是那些滥用他们的人所招致的是更深的定罪与责备。换句话说，若我们真正明白神与以色列所立的荣耀之约，我们就会看见那是一种充满慈爱、温柔与亲密的收养之恩。问题不在制度，就如一个婚姻失败的人不应归咎于婚姻制度本身。神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体制并无缺陷。他们之所以落入黑暗，不是因为神赐下了错误的东西。我们常常以一种灰暗、阴沉的方式看待旧约，但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却记载，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这是何等温柔的称呼，神称以色列为他的长子。虽然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被耶稣称为你们的父是魔鬼，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但这并不是在否定神所设立的宗教制度，那是神亲自详尽启示、充满智慧的制度。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与某些人互动时，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并不妥当。作为长老、牧者，我们会温和而坚定地指出问题，也许事后我们会反思，我当时的表达是否可以更好，但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然后你心里会想，我已经说了当说的，现在是你自己的选择了。这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说，我已经讲清楚了，现在你得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真的洗手不管了，因为你还会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观察、鼓励、提醒他们，并以爱心陪伴他们成长。我想这正是使徒保罗的感受。他看着自己的同胞被赐予了如此完美的制度，却将之弃如敝屣，他心里必定十分痛苦。可能某种程度上他也想过，我就此走开算了。但他的灵里却深深忧伤，因他们弃绝了那本是完全的体系。我们也应有这样的心智。光是说出真理还不够，我们应当真正地、用心地去爱身边的弟兄姊妹，也包括那些仍在灭亡之路上的世人。我们不只是希望他们回应，而是努力引导他们回应。这正是神对我们所做的。神不是说，福音摆在这儿了，如果你够聪明、够谦卑、够善良，就来吧。不，他不是那样的神。他亲自使我们转向他。他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施恩。我们之所以回应，是因为他割除了我们心中的帕子，赢得了我们的心。我们既蒙如此厚恩，也当效法他，以同样的爱去爱人。因此，我们不只要说对的话，还要去带领、扶持、引导人向着真理迈进。保罗也提到，以色列人曾得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吝啬的启示。他的荣耀曾充满会幕，停留在约柜之上。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四节记载，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在旷野的旅程中， 神用他的荣耀在日夜引导他们。因此，神的荣耀亲自带领了以色列民。保罗继续写道，他们也得着了诸约和应许。你们经常听我把约称为应许，我认为这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认为约与应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的。但应许这个词稍显单薄。我要完全诚实地说，它的含义稍显浅薄，因为约是带有条款的，约有条件，而应许则可以仅由一方单方面发出。所以约和应许之间还是有些差别的。但当我说他们本质上是同意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归根结底他们确实是密切相关的。你看，神与亚当立了一个约，说你若这样行就可以存活，这就是行为之约。而当亚当失败后，神启示了他的恩典之约。这个恩典之约的条件依旧是顺服。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习惯这样思考，但我们得救仍然是因着顺服，只是不是靠我们的顺服，而是基督的顺服。是第二个亚当替我们完成了顺服的要求，而他的得胜为我们带来了所有的应许。因此，这个约是有条件的，对吗？但神出于他的恩典，为他的儿子预备了一个身体，使他可以亲自成全他自己所要求的那些条件。这不是廉价的恩典，代价已经付出，对我们而言是白白的，但并不是毫无代价的。我要说的是，这并不是新约所独有的，这是父神从人类堕落之初就已立定的应许。不过新约确实有一个特别之处，我不想偏离太远，只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约具有普世性与国际性的接纳特征。与神所立之约无分的人，也就是与约无关的外人，是与希望无关的。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中读到，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是以色列国民以外的人，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这时是在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特别是教会中的外邦人。他说，你们当时与基督无关，是以色列的外人，是与所应许的诸约无关的，因此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若你被排除在这些约之外，就等同于没有希望。忠心的犹太人和忠心的外邦人，如今要像保罗在第十五节所说的那样，被视为一个新人。因此，在神的眼中，忠心的犹太人与忠心的外邦人不是分属不同的体系。他们是一个新人，彼此之间不该有任何使他们彼此分别的心思。他们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而我会进一步说，他们在基督里在各方面都是合一的。当然，这也许是我们可以在问答环节再深入探讨的问题。那么他们是如何得着这一切的呢？保罗提到了律法。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好消息是借着律法的颁布带给以色列人的。我们常常把律法仅仅看作诫命，我认为我们在这里要小心，因为圣经在某些地方提到律法时所指的是神全部的启示。当然，有些人认为律法所指的是除诫命之外的一切，或者说不包括诫命。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律法的颁布就是指神全部的启示，这本来是以色列独有的特权。神向以色列显明他自己。我们在诗篇147篇19至20节中读到，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雅各与以色列是同意的。神没有这样对待任何其他国家，他只向以色列显明了他的律法和判断。 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我们在申命记四章七至八节中读到，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简而言之，以色列人得着了从天而来的知识，这是何等奇妙的特权。保罗还说他们有是奉神的礼仪，这里所说的是奉，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服饰，比如昨晚我们举办圣诞晚会，许多人在各处服饰，做这做那的，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他所指的是奉是宗教礼仪，原文所揭示的正是如此。他们得到了关于敬拜中应该如何施行这些宗教礼仪的详细指示，使所有属灵的财富得以保存，神的荣耀持续在他们中间被高举。神不仅告诉他们他的道，还告诉他们应当如何敬拜。接着保罗继续讲到，他们得着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而且他们被特别拣选，成为那位按肉体而来的救世主的血统所在。也就是说，救主是从这群人中诞生的。因此我们在两卷福音书中看到耶稣的家谱被追溯到这些人身上。尽管有人对罗马书九章五节的句法结构有不同理解，但基于多方面的原因，这节经文主要是被理解为对基督神性的宣告。基督按肉体来说是以色列人，但他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神。基督是神，这一点是对我们的救恩至关重要的。可惜的是，这一点正是犹太人的绊脚石。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耶稣自称为神，所以他们才想要杀他。犹太人的思维太过部族化，他们对自己的族群身份有极强的排他性，同时也对自己的道德有着极高的自信。这就是耶稣不断所责备的那些自以为意、藐视别人、厌恶非己族类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会查考这些对以色列的应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应验了。我们将会探讨保罗的护教之路，也就是回应当时肯定广泛存在的疑问。而我们今天仍然常常听到这种质疑，那就是神是否没有守他的应许。如果我听过一次，我就听过一千次这样的质问，你是在说神没有守他对以色列的应许吗？我们会查考整段经文中非常关键的一句，在九章至十一章中反复出现的话，那就是神的话落空了吗？保罗正是在回应这个问题。我认为他用这三章来彻底回答这个疑问。但我想以一个现象作为今天的结尾，这个现象就是人虽然被真理环绕，却在某种原因之下变成属灵的枯骨。他们虽然身处神的应许之血与肉当中，却毫无生命。就好像生命本应在他们的礼仪中涌流，但人却是死的。神的应许、荣耀、公义、敬拜都在他们中间，但他们怎么会变成那样？如果我所说的是事实，如果他们得到了详细的指示，如果他们得着了所有这些应许，如果他们实际上已经得到了福音，那他们到底怎么会堕落至此？这不是一堂历史课，我希望我们都能非常个人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几章中，保罗会警告教会中的外邦人。他在罗马书11章20至22节中写道，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你可以感受到教会中存在某种问题。比如一种优越感，当然我们教会是不会有的，对吧？一种出于某种原因的属灵、道德、自我感觉良好的优越感。保罗正在指出，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以为你比别人高明、更圣洁、更属灵。他说，是的，他们因为不信被折下来，但你也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因为神若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未必爱惜你。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恩慈与严厉，像那些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恩慈的，但这是有条件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我并不认为这是在否定永恒的保守，也不是否定圣徒的坚韧。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想，历史上有多少教会最终成了以色列那样的情况。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在欧洲开车到处走，到处都是空壳一样的教堂。维斯敏斯特信条第25章第5段这样写道，再是最纯正的教会也难免有错谬与混杂。我们需要铭记这一点。最纯正的教会也有问题。但他们继续说，有些教会已经完全堕落，不再是基督的教会，而是撒旦的会堂。我毫不怀疑，当时起草信条的人主要是针对罗马教会而说这话。但如今我们回头来看，连他们当时所立下的属灵传统和教会遗产，如今也有许多已经沦为撒旦的会堂，已经用别的事物取代了基督。有些团体是自觉的这样做的，比如我现在一时想不起名字，大概是宗教科学教会，或者是在雷东多海滩的某某灵性中心。我通常不会直接点名，但你们自己可以去分辨。这个组织自觉的不认同基督教，却依然称自己为教会，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教会。归根结底，以色列为何被折断？是因不信的缘故。让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将来进入全职侍奉，会面临怎样的试探？教会有时为了迎合人的需要，最终却变得对神毫无意义。许多宗教机构的中心追求，不再是神的荣耀，而是满足信徒的心理健康、社会关怀、政治参与，或是建立某种相对的伦理社群关系，好像找一个地方可以待着，不必面对许多罪人。你们听说过吧？这些教会竭力避免表现的宗教化，他们甚至讨厌宗教这个词。事实上，有些连教会这个称呼都不愿意使用。我记得很多年我一直觉得烦，那边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盼望之枝，一个基督徒团契。我就想，我们应该把那个牌子拿掉。不是说我们不算是团契，而是我认为我们是一个教会，而这是有区别的。他们以反对宗教为荣，喜欢使用关系、连接、复兴这些词作为他们事工的核心主题。这些词本身是好的，教会当然也应包含这些内容。但有些教会更忠于圣经的主题，他们会说，我们不要那样，我们不迎合人，我们不以人为中心。我希望我们也是这样思考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我要告诉你们，即使一个教会在礼仪上结构严谨，立约的宣告和伦理的教导都完全正确，若人们不是凭信心聆听这一切，不是专心仰望神的律法，正如雅各所说的，专心就是存着意向和渴望去看，那我们参与其中的一切反而成为定罪我们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一会儿要领受主的圣餐时，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些元素所指向的实质，那么参与这圣礼本身就会成为神愤怒的对象。我们的教会也可能因此陷入危机，成为那些真正忠信之人的忧伤与悲哀。所以你们要思想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却是恩慈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我们一同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若我们只把这一切当作历史课来看待，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若我们只认为这只是对我们所处的那些被盗教会的指责。求你使我们存心领受这些教训，认出你伟大的应许。我们在你话语的宣讲中，在你为我们设立的圣礼中，在为高举基督之名而设的敬拜中，看见这些应许。我们祈求，愿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能忠心地持守这些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祈求迷开人的眼睛和心灵，使人认识并相信这些事的意义，以及这些事所指向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愿他成为我们众人的救主与主宰，使我们在心里尊他为圣。愿我们不忘记为何而聚集，不被那些看似重要却属于次要范畴的事物所吞噬。那些事也许在某种意义上重要，但愿他们永不取代基督的位分与工作。他必须被高举，必须成为我们忠诚、信心与爱慕的对象。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他的圣名，阿们。